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去农村讲真相。同学 A 来电话约我到农村去救度众生，问我去不去，我当即答应去。撂下电话，我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我悟到师父已经为弟子铺好路了，就差我迈出这一步了。农村的众生盼得救，我和同学 A 到农村挨家挨户的走，每走一家都是进去时他在前我在后，出来时我在前他在后。当时顾不得多想，隔一天下来回家后回顾一天的所为，发现了当时没觉察到的怕心，我看到了我和同修 A 的差距，我就发正念清理怕心，同时在行动上努力做好，不再躲闪，和同修 A 共同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怕心去掉了，讲起真相也堂堂正正了。我深知那是修炼人心性提高后的自然展现。我们刚开始去农村的时候已是冬天，东北的冬天那是真冷啊，尤其去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些。现在农民年富力强的很多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家留守的基本上是老弱妇幼，特别是老年人没文化的比较多。我们在每家讲完真相都留下真相资料，临别前都会嘱咐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更多的老人回答是说记不住，说完就忘。还有的老人耳背，每次遇到这样的人家，同修 A 都耐心地跟老人说，您能记住，来跟我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会像孩子一样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学，直到念成句了，学会了。同修 A 还让老人自己念一遍，直到他们说记住了，我们才会心一笑，放心地离去。有一次我们到一家敲门，跑出来的是个小男孩，他冲屋里喊，奶奶来人了。我们问可以进来吗，他奶奶说，谁呀，进来吧。我们随着小男孩进了屋，他奶奶在炕上躺着，一看就知道是生病了。我们问过他怎么了，他说晕眩症犯了。我们说明来意，给他们讲过真相，劝其三退，留下真相材料后并没有转身就走，因为炕上摆放着碗筷没有收拾，小孩的大便拉在堂屋地上。同学 A 见状将小孩的大便找铁锹搓走，小孩奶奶感动得不得了，一再谢过我们。还有一次到一户人家，只有一个30出头模样的女人，蓬头垢面，裤子的下面是湿的，看得出病得不轻，跟她说话很难沟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放弃，仍然给她讲真相， 问他听懂了吗？他吃力地说，听不懂。同修 A 九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认真真地跟着学，边念眼泪边流了下来，后来哭得泣不成声，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件事对我心灵触动很大，几天都挥之不去。是他明白那面在哭吧，千万年的等待今天终于盼来了。多积累讲真相素材，讲好真相除了学好法外，平时也要多积累讲真相素材，如真相材料自己先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听真相语音电话录音，听明慧的实时评论，借鉴同修 A 的交流等。到用的时候，师父会把我们的智慧打开，去一个个解开众生的谜。我们到农村去的前几次都比较顺利，我们知道那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后来遇到的问题多了，我们就和其他同修切磋，有同修提出要用师父的法讲，特别是红银三里的歌词，很多都是现成的话，师父的法威力最大，我们很认同，就努力背红银三里的歌词，在讲真相时引用，效果很好。相对城市来讲，农村里知道大法真相的人少，但农村人很朴实，我们到农村讲真相是直接讲，开门见山，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功真相材料，更多的是讲基本真相，跟他们讲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都能随便练，只有中共邪党在迫害。讲天安门自焚假象，那是中共一手导演的，是欺骗咱老百姓的。说了这些，很多人都会说，原来是这回事儿啊，你们不说我们也不知道。接着再劝其三退，告诉他们中共邪党是西来幽灵，害死我们8000万同胞，文革害死人无数，六四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犯下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老天能饶过他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理，他欠下这么多人命，那些冤魂也不会饶过他的，杀一个人都得偿命，何况他杀那么多人呢？入过党团队的人入进去就是他的一员，举手宣誓就被他打上了兽印，三退就是抹去兽印的过程。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吗？咱退党团队就是保平安，啥事儿没有，你该干啥干啥，该种地种地，该过日子过日子，有灾有难的话咱有平安。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九字吉言。说这些多数人都能接受，就顺利地帮其退出了。当然也有不能马上接受的，或不接受还反对的。一次到一户人家，男主人迎出来，我们说明来意，他马上谨慎地说，说这话得小点声，看出来他很害怕。我们给他讲过真相后，他又提出了问题，他说现在政策多好啊，种地不收税还给补贴。我们就给他讲，你知道全世界农民种地不收税的最后两个国家是哪两个国家吗？是中国和越南。种地给补贴，在发达国家，农民种地收入的47%来源于政府补贴。而中国为什么给补贴？前些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农民种地不挣钱还赔钱，那谁还种啊？农民只有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有多少土地都落荒了，没人种地，人民吃什么？这对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没饭吃，人民就会起来造反。这对一个国家政权来讲是最危险的，他们考虑的不是咱老百姓，他们是怕丢权。老话不是讲吗？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最后欣然同意退出党团队，并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解开对方的心结，在农村会遇到提出各种问题的人，我们利用各种资料，如藏字石、四川地震、印尼海啸、历史上留下的预言等， 以及自己亲身受益的实例给对方讲真相，都能很顺利地解开他们的心结。一次到一户人家，老人住厢房，儿子住正房。跟老人讲时，谈话间感觉他们对我们不信任，怕是骗子。我们很理解他们。现在世风日下，老百姓被骗怕了。我们说，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好人。老人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好人呢？同修 A 就给他讲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修炼前对公婆不关心，老人想儿子都想哭了，自己也不去看老人。修炼后知道以前做的不对，每到休息日就去婆婆家给老人买水果，给老人带去欢乐。我也讲有一次被汽车撞了，把司机吓坏了，司机以为这下摊事儿了，下车就说，老大姐，你可把我坑坏了。我从地上起来跟他说，我啥事儿也没有，你走吧，我不会讹你的。那司机跳上车，开车就走了。我们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听到这儿，那老人说，这些事儿你们多跟年轻人讲讲，让他们学好。看得出来他是对儿子不满。我们说，这都是共产党的无神论，不讲善恶有报，人都不讲道德，把中国祸害成这样。人不治天治，老天一定要灭他。最后他们退出了小时候入过的少先队。还有一次，我们到一户人家，男主人在外面干活，让我们进屋，说屋里有人。我们没有一块进去，我们进屋以说明来意，女主人马上就撵我们走。我们不放弃，还继续跟他讲。他说，你们不用跟我讲，我小叔子是吉林的，一家四口都信这个，去年专门上我这儿来劝我们这个事儿，我们不信。看到他态度很强硬，我们就转换话题说点别的，把话题引到中国五千年文明上，这他可有话说了。我感觉到他不像一般的没文化的农民说出的话。问他多大岁数，他说61，跟我是同龄人。我说，大姐是哪年毕业？要么说话不一般呢，有文化素养。这一下顺着他的执着拉近了距离。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很投机，他退出了团队。我们到农村讲真相，有时是到村子里挨家挨户的讲，有时赶集发神韵光盘，有时一走一过路遇行人讲。除了到农村去讲真相外，看到哪里有好经验我们就学，看到明慧网上交流文章说挨个店铺的走，我们就学着做，效果都很好，真是大道无形。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走过来了。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我们唯有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旧势力干扰。一，去掉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前段时间去外省，听同修提起一位技术同修，已经忙得十几天学不上法了，每天都这么忙。我当时就说，这可不行啊，修炼人学法是第一位的，忙成这样怎么能行呢？同修说，道理都知道，可同修需要技术的帮助，不管还不行，怎么办呢？就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说说我的个人见解。一方面就是技术同修每天把学法放在第一位，雷打不动，修好自己。因为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一定是有学法时间的，同时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利用同修这事那事干扰你学法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就这一念站正了，师父就会给弟子做主，环境一定得变。因为师父说过，相由心生，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另一方面，同修啊，当你想要找技术同修时，
你先向内找，修自己，不要老向外去求啊。当然也有必须让人教的，我不会什么技术，但我赶上过几次这事。有的同修家里开朵小花，可是电脑不好使了，或打印机出现故障了，就在那里眼巴巴地等技术同修来。我就和同修说，是你的修炼状态导致的。同修向内找，找到自己当前的执着，包括很强的依赖心，然后多发正念，去掉执着，清除干扰，再一试就好了。在这过程中去掉了好多人心，坏事变好事了。这时我看到电脑或打印机的生命也笑了，刚才这生命身体上的不适也消失了。正如师父告诉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二，协调人也要修好自己啊。我居住的是一个小县城，同修也不很多，这次去外省和市里同修总协调人跑了几天，可开了眼界了。哇，什么各种各样过不去病业关的，什么各种各样邪物的，什么救人的各个项目，什么香炉的批发等等，这个协调人从早忙到半夜，学法练功都不能保证。这让我想起师父讲的，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精力耗得也太大，弄不好就废了，转法轮。这位协调人同修是老弟子了，现在身体这疼那痒的，发正念道长有时人都倒了。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帮他发正念，他说这疼那疼的，或者把我都听乐了，这也太多地方了，这样不行啊。我和他切磋，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学法练功，这样才能在法上认识法，做起事来才能事半功倍。再一个是也得多发正念，不允许旧势力用这种方法把自己拖垮，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再就是放开手，培养各片协调人，分担一些具体事项。每个同修修成了都是王，所以每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放开手，他们会做好的。再一点就是做到无为，像一些香炉这些事，是否可以不管，把握好这个度。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木真的文章，实修从学好法开始。师尊早就告诫弟子，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选自转法轮，可我不肯吃苦，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修炼。这十几年来，就凭着自己对法的一点肤浅的理解和口才在那里混世，还自我感觉良好，直到被旧势力抓住漏洞，被绑架到黑窝，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糟糕。我怎么办？我还有希望吗？我跌到了谷底。我想起师尊的经文，任何生命，别说人，再高的生命，只要它是宇宙中的生命，我在正法中都能从本质上，生命的本源上，构成它生命的一切因素上，把它纠正过来，去掉不纯，改变过来。选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我定下心来了，深信我就算是属于最不好的生命，但只要我想变好，慈悲的师尊一定能帮助我变好。只要我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慈悲的师尊一定能使我从人变成神。我在心中默默求师尊，师父啊，我发誓从零开始真修实修，师父啊，求您一定要救我出去，我在里面没法修啊。在我内心深处，我坚信师父看到了我这颗真心要修的心，无论如何一定会将我救出的，就是个时间和机缘的问题。从看守所转入监狱的当天，因我拒写遵守监规和不练功的保证书，恶徒用强制手段逼迫，导致我心脏病剧烈发作，当即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我的身体非常糟糕，除了心脏外，血象极差，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开出3张病危通知，
在家属的要求下，他们又怕担责任，只得放我回家。回到家中，一切生活我都自己能料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周后就照常上街买菜、洗衣、擦地。我心里只记着一件事，就是学法。除了必须的家务，从早到晚就是学法。回家后，有关部门要求我每月一次医疗报告，一次思想汇报和签名报到，又是一个大关。我因怕心配合了两次。想起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其实心中十分明白，这次就是因为不配合、不写保证书，才使回家成为可能。我狠下决心不配合，丈夫以离婚要挟，儿子也脸色难看，家庭压力很难过，心中真是剜心透骨。在同修们的正念支持下，我抵制了两次，恶徒给我发了两张警告，声称若三次警告再不改变态度，就只能回班房了，明天他们就会拿着第三张警告上门了。我不配合的决心已下，但仍然忐忑不安。慈悲的师尊看到了弟子这颗不安的心，再次帮我过关。晚上学法，我读道，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选自《转法轮》。顿时心中的担忧荡然无存，轻松无比。那个怕的物质，师尊一下子为我拿掉了。学法入心，美好无比。第二天，当着恶徒的面，我连看都不看了警告一眼，随手将其撕成两半扔进了纸篓。丈夫无比惊讶，你怎么面对这三张警告还敢同他们讲真相？有了迫切要想看明白法、看懂法的心，才能静下心来，学法才能入心，法才会显现给你它的神奇。这也是修心的过程。回忆自己过去学法的状态，实在是在糊弄事儿、应付交差的心态，因为书一放下就不知道刚才读的是什么，或者读到哪里。不怕同修见笑，我的执着都是小儿科，不足挂齿，却总也放不下。比如家庭生活支出，我挑大梁，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我全包。同样退休在家的丈夫，生活内容就是上网、交友、旅游，包括境外游，已去过多个国家，还有同学聚会不断，忙得不亦乐乎。丈夫对饭菜的新鲜度要求很高，晚饭的菜也要求现做，隔顿的不喜欢，隔夜的更是不沾边。一次丈夫见我实在太忙，有点不好意思了，主动提出由他洗晚饭的碗，一下我的欢喜心起来了。结果他刚洗了三天又出花样了，洗不成了。我悟道，他洗不洗碗我应该是无所谓的态度，奇怪的是以后收拾厨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师尊在鼓励我呢。丈夫告诉我，他在外面旅游一直在宣传法轮大法好，并且强调他是发自内心的想说，人家见他一人出游就会问他太太的情况，他也就实话实说。有人提出要同我见面或者想学功，他不肯答应，我干着急，但他真相币也主动去花了，甚至听说有人大骂邪党时也会教人家如何破网。人家问他为什么不修，他说机缘未到。我越来越明白，他是师尊安排我修炼的环境。近日学法学道，面对这场磨难，很多学法不深的学员与新学员都有他自己带有常人之心的不同认识与对正实法的理解。那么在正实法与讲清真相中，就有很多人是带着不同程度的常人之心去做的。当他们在被迫害中，常人之心就会被人情所动，就会被伪善与欺骗所动。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尊说的正是我，我就是学法不深的学员。我的表现正如师尊法中所言，11年后的今天，我才把这宝贵的法读进心里。师尊呐，弟子实在是无言以表惭愧呀。感谢慈悲无限的师尊用巨大的付出为弟子赢得了这醒悟的机会。写此稿的目的就是愿同修们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牢牢抓住学好法这修炼的根本，来告慰慈悲苦度我们的师尊。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一次正念正行反迫害的经历。我出生在一个所谓地主家庭，是在中共谎言恐怖暴力迫害下长大的，养成了很重的怕心，性格内向，不善与人言谈，面对面讲真相，三退救人一事一直做得不太好，因此很苦恼。慈悲的师父看见弟子为救人一事着急，就安排贾同修与我结伴，每天上午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发正念。贾同修善言谈，遇人他讲我就发正念，观察周围的情况，有时加以补充。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能讲几人或十几人，不管天晴下雨，从不间断。去年七月，我们在某车站讲真相，第一个司机去沏茶，我们就给第二个司机讲，老弟，你们开车要注意安全呀，请保个平安吧。司机说，好啊，谈话很投缘，贾同修就讲贵州藏字石、天灾人祸、自焚骗局等，司机很认可。问司机入过党团队吗？司机说，他是党员，退了吧。司机用真名退了。送司机酒瓶、翻墙软件、真相期刊都高兴地接受了，告诉他拿回去给亲友看，你也在救人，功德无量。最后我们嘱咐他不要透露资料的来源时，司机很领会地说，有人问我就说是神给的。最后祝司机全家平安。我们又转向第一个司机，用相同的方法，司机也很爽快地退了党，接过了真相。我们真为这两位司机高兴。边走边讲，有认可的，有很相信退出协党组织的，也有骂的，还有要报警的。讲到某小区路口，一辆警车疾驶到我们面前，下车的恶警叫我们上车。我们说，我们又没做坏事，凭什么叫我们上你们的车？警察说，你们还没做坏事，你们撒传单。接着又来了数辆警车，我们说，你们的警车是坐坏人的，恶警见我们不坐警车，就让我们俩坐他们的便车。我们想，坐就坐吧，平时找你们讲真相还没有机会呢。于是就坐他们的车来到派出所，恶警把我们俩分别关进两间办公室，问我们资料是从哪来的，折腾了一上午，什么也没问到。恶警叫我带他到我家查一查，我想家中大法书资料那么多，更不能配合。幸亏小区路口的情况被邻居看见，马上去告诉了我的小儿媳妇，又赶快转告了贾同修的家属。因恶警知道贾同修的住处，上午就去贾同修家，一无所获。上午我儿子、女儿、媳妇到派出所要人，恶警要我丈夫陪他们到我家查看。我丈夫心里有底，说，你们到我家不准开警车，我爱人又没做坏事。恶警说，只是走走形式。结果开的便车在家没抄到什么，但还是抄走几封我写的控告信和红银三。控告信是控告他们去年十月份全副武装非法抄了两位大法弟子的家，打印机、真相资料、光盘等等，连人家老母亲买菜的100多一块抄走，并绑架了两位同修。他们看了这封控告信，当时很生气，扬言要把我送去做挣不到钱的义工。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才算。这时他俩出去不知商量什么，叫两个警察看着我。我对他们说，现在做好人都不准，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警察说，真善人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被骗了会不自知，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在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之间呈汽油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最烧着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着，直至王建东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还有那个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的，而是被警察用重物打死的。这些都是对法轮功的构陷。两个小伙子不作声了，又进来两个人，我又跟他们讲，听后他们说要练就在家里练。那两个警察回来了，把我叫到另一个办公室，我的家属也在那里。那两个警察真是180度的大转弯，态度也好了，最后在我的重孙身上找了个台阶下。恶警指着我重孙说，孩子长得这么乖没人带，我们的心都是肉长的，你回去好好带你的重孙，以后再出去散发资料还会抓你。回家后儿媳妇说，妈，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顺利回家吗？她说邻居告诉她后，就立即告诉周围的同修发正念，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在危急的时候叫邻居看见，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还有同修的正念和你们的正念强。在家属堂堂正正的坚持要人，还有你写的控告信，就说控告信吧，我知道他们要抄家，家里的所有的大法书和资料我都收拾好了，唯独控告信曾三次想拿都没拿成。为什么？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安排，就是要他们亲自看到这封信，看看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是什么下场。他们明知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们怕以后被清算。还有一点，恶警是欺软怕硬的，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所以我们不要怕，特别是我们的家属们，快清醒吧，保护大法弟子也要得福报啊，何况是你们的亲人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爱神运抢神运。我是一名2008年得法的男青年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这几年主要是面对面发放神运光盘，想切磋一下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些心得与做法。前年我是采用面对面流动送神运光盘，一般就是在城区大街小巷骑电动车，遇到有缘人就停下车礼貌称呼，随后就介绍这是一盘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看的晚会光盘，里面的内容都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很精彩，送你一盘，你看了觉得好也帮助传播一下，谢谢你了。几乎有80%-90%的接受率。利用下班黄昏时间 送二三十盘不是问题，快时半个多小时就发完了。黄昏时段，人们结束了一天紧张劳累的工作，大都想休闲一下，这时送神韵效果佳。再就是买完东西付完钱，转身从车里面拿出来一盘送给对方，大多数人都接受。因为从常人这个里讲，你刚买了他的东西，他本身对你就有好感，你再送给他东西，他自然很高兴。后来遇到了同修甲，和我年龄相仿，我们便开始了下乡到更远处送神韵光盘。因同修甲有一辆摩托车，很方便，我们一般做法就是他约我去前先发正念，清除本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大法弟子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清除阻碍众生得救、干扰世人看神韵的一切邪恶。到了农村，我都首先调整心态，做到师父一再强调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即使当时心里达不到，我们表面上一定要做到，慢慢的就可以做到了。因为常人就看你这个人的举动，一个陌生人到村里，大家都会盯着你瞅你，这时我往往就会乐呵呵地上前打招呼，大爷、奶奶、伯、叔、姨、大哥、大姐等，遇到年轻人直接说你好，然后开始介绍。如果是遇不到人多的场合，直接入户送，那就要看这户人家家庭环境如何，有没有条件播放神韵光盘。如果房子装修好的，或者门前停有轿车，那大多数都能播放。大多数家庭都很热情，直奔户主，对他说通，只要他一接受，别人自然都会接受。我大致就讲，这是城里下来免费给咱们老百姓送的晚会光盘，里面的内容有《西游记》《水浒传》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歌舞之类的传统文化，这是顺手递给他，让他看后面的介绍。接着说，这光盘小孩子看了之后是教育他们重孝向善之类的，老人看了之后对身体有一定好处，因为晚会释放的能量很正，你要是看了觉得好，叫咱们乡邻也看看，帮我们传播一下这个文化。如果他有迟疑，赶紧说，这个都不要钱的，他们一般都能接受。随后再说，这盘电脑和 DVD、EVD 都能放，但是 VCD 放不了。如果这时大家都抢着要，那我也不是谁要就给谁，尽量跟他们讲这光盘很珍贵，我带的也不多，你们互相传着看看。常人就这习惯，越不给越想要，那这时就适当的再多给几盘，我尽量不搪塞，因为你硬给他，他也不知道珍惜，只有他抢来的，他才知道珍惜，才会用心去看，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做的次数多了，也就知道哪些地方聚人，一般都是农村商店、盖房子工地、茶馆之类的场所，人相对多些。有时推开茶馆的门，里面是一桌一桌的打牌打麻将的，这时我就保持大方自然，乐呵呵地找一桌看着衣着好一点的，对着他介绍，他一接受就一桌给一盘，告诉他们互相传着看，我们是在真正的救度他们，所以世人不会反感的。走时大声说，耽误你们玩了，你们继续。有人会热情地说，你慢走，或者说你再坐一会儿。师父讲，师父让做主流社会，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就一定会成。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农村也有主流人群，所以我们也要先做这些农村主流。主流一打开，农村基本上都打开了。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有白事，门前的人都带笑，我想该不该去呢？这时我想到师父讲的，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就上前介绍， 没想到我上前一介绍，他们也是抢着要，得到的人都喜笑颜开。这几回到了几个移民村庄，那里的人更热情，只要一介绍他们都要，没有回绝的。有时想，这些人都是从大山里搬到这里，可能那地方偏远，同修少，才让他们在这里有机会听闻大法真相。因为神运光盘有限，我们只能看村子，大村庄20多盘左右，小村庄10盘8盘，让他们互相传看，确实顺便带一些风雨天地行，回来时如果时间允许再发一些。同修甲开始一直帮我发正念，在村口等我，经过切磋，他也开始了面对面送光盘。在这里要感谢同修甲的默默配合，感谢制作神运光盘的同修们的付出，更感谢师尊的加持与看护，没有师尊的加持，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让我们把2014年神运晚会光盘发得更好，效率更高，救度更多的世人。
下面请听几篇明慧交流摘录。实修的关键是按照法理对照自己，要求自己，从而去掉执着心。我打小就争斗心很强，性格又有些急躁，爱打抱不平，总好直言不讳地说别人，而且语气生硬。虽然说的是真话，可这个真是不纯的，里边缺少善和忍。很长时间自己并没意识到，性格也是可以修好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另一位同修的事情，把我牵扯到了你说他，他说你的矛盾中心。我为此愤愤不平，指责埋怨同修不在法上，现在你对他错中出不来，想不起来向内找。有一天学法，当我读到，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转法轮。当我看到这段法时，像从来没有学过一样，是师父点醒了我。当我们向外求时，就是在走魔道。同时我在梦中看到自己的身体伤痕累累，在流血，我真的惊醒了。那天学法总是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什么是助师正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不修自己，你怎么助我正法？我们修炼就是要用正法理修炼，反过来看问题，碰到矛盾不高兴的事，不正好是修自己，让自己提高吗？多好的机会呀，为什么不要呢？当我转变了观念之后，心豁然开朗，似乎才明白真谛。当再有矛盾和麻烦出现时，我先看自己哪出了问题，然后再对照法修自己。我对精进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那么什么是精进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选自文章《把每一天都当作新的开始》。两支笔两朵花，随身救人恶自垮。一支笔用来制作真相硬币，方法较为简单。从网上购买几支电子刻字笔，几十元一支，大概300克重，可以随手携带。像平时写字一样，在1元硬币上随用随刻。一支笔就像一朵花，既安全救人，效果又好。同学们也可以尝试，如果能换到硬币，一天可以做100至300枚，特别是怕心还没放下的同修，这也是走出救人讲真相的第一步，并且在家在外地都可以随身携带。近几年我一直使用刻字笔制作真相币，不仅自己用，还兑换给商户。用真相硬币，别人容易接受，流通又快，并且不容易受损坏。 一元真相币不多时就可以转至百人之手，千里之外。我买东西用真相币时，老板看到也乐意接受。一是因为他本身需要零钱，再加上你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用真相币生意会更好时，他们都非常乐意。不少老板还不长时间找我兑换。有两个做五金生意的老板，曾一个月我给他们换了2000多元真相币。当然也有当时看不到是真相币的，你也可以给他讲，你用我的钱，明天你就会知道了，会赚更多的钱。一般都表示感谢。另一支笔是记号笔，既粗又不易褪色，装在口袋里，不论在本地外地，随时可以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美好信息。在干净卫生的地方，如公交车站台、天桥、不锈钢管、宾馆门内，都可以写上大法美好的信息，也可以在卫生间壁板上写上全球公审江泽民、天灭中共等。有次外出去某县，晚上在全县公交车站台写了几十处，金光闪闪，持续了几个月，邪恶无法擦掉。最后邪恶用自喷漆都喷得黑乎乎的，招惹了不少人的责骂。选自文章《讲真相，慈悲劝三退，救人》。同样的状态反复出现，不见好转，怎么会这样？我到底误在哪里？9月17号晚上，我从头开始看《转法轮》，读到：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也就是说，从开始修炼，我的身体就已经不是常人的身体了，我的身体是净化过的。现在这种不舒服，即使再严重的病业，并不是我的身体出现的问题。那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又在我身体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就看我能否区分。这不又是在检验我的悟性和对法的真信吗？我因为身体出现的这种不舒服感到难受担心时，其实就是忘记了我是修炼的人，是师父的弟子这个基本事实，把假象当真实，说明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放不下。师父在道法经文中讲，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能真正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告诉我们，用修成的神的一面正法，修成的一面是神，神的思想能和人的思想一样吗？神来控制这个身体，他会怎么对待这种种的干扰或出现的假象呢？神的身体会有病业存在吗？这不是基点问题吗？这不就是转变观念的问题吗？一个人修成神，还会有人的观念吗？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有没完全转化好的部分，但如果我们站在神的基点上看自己，那我们的许多观难是不是就变得极简单了？我们用修成的一面神体来带动人体的变化，那会是什么状态呢？这突然的领悟让我心中一阵欢喜，身体一下子轻松了。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我懂得了什么是转变观念》。我搬了好几次家，最终定居在老家闲置了20年的房子里，望着百代废兴的一切，心里暗想，《转法轮》中的法理说，本着好的留下， 坏的去掉的法理，干。我们动手装修了房子，添置了生活必需品，维修了家具，重新刷了上好的油漆，清理了庭院，整治了房前屋后，种上了蔬菜和花草。一个新家立起来了，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有家有园，有师傅的法相，称不上富贵荣华，却清新宜人。同修们愿意来，来得多了，有了能量场，体现着修炼人的安居和乐业。有位同修开始时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只顾过常人的日子。丈夫从监狱回来后，在外地找了份工作，我就在家自己动手又修又补。 A 同修说，别人家也是这一堆那一垛的，农村就是这样过日子，入乡随俗吧。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个整体包括同修你我他，包括我们的心性和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居住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我们修炼人家里可以有旧的东西，但不能有脏东西、破东西。脏地方是邪恶生命喘息的场所，破东西有破洞，体现出我们修的有漏，一定补上这些漏。这样的家才和我们修炼人美好的心灵相匹配，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正的场。 A 很受启发，并马上付诸行动，将自家打清扫了一遍，将穿不上用不着的东西都清理出去，把所有的家具都上了油漆，所有的物品都重新修补整理摆放，把整个家装置了一遍。其结果是，一直唠叨他懒的妻子开始对他笑了，上大学的儿子回家后高兴了，修炼的环境越来越好。晚上 A 同修做梦，梦见自己的庭院里清理出好多死蛇。他严肃地对到他家的同修们说，我开始悟到，我们每个同修都是大法修炼人的形象，应该方方面面都好，从形象到心性再到家庭方方面面。选自文章《一句法理受益多多》。当我们放不下那个情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想一想，被情控制的那个是不是自己？心痛、伤心、难过、无法自拔的那些情中放不下的那些感受。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放不下，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不想放。真正想放，就静心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就能放下。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我们要主动去修，如果嘴上说放下了，心里还在固守着，那我们是在骗谁呢？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去放下那个情、那个欲，不要给自己放不下的人心找借口，也不要给自己放不下的执着找借口。有的同修说，你不知道啊，现在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是啊，一直以来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师尊不是让我们向修得好的看齐吗？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嘛，我过去讲过，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金子。前段时间看到这段法，我突然悟到，金子就是金子，那我们要达到金子的标准的。我们是来助师正法兑现誓约的，不是来感受情中的各种感受的。 情欲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要去掉的，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可是很多同修还没去掉情欲的执着，而且自己还不想正视这个问题，总是给自己找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借口，连自己的问题都不敢正视，怎么去修呢？只有自己意识到了真正的引起重视，才能下决心去修掉。还有的同修等着师尊到了最后把自己修不掉的东西炸掉，如果都炸掉了，那修的还是我们吗？选自文章与至今现在情中的青年同修交流。有一天在学法中，我悟到我总是不能容忍别人的失误，排斥有问题的同修，好像把同修支开，眼不见心不烦，问题就解决了。要彻底突破，必须修出慈悲心，不断地去包容别人，帮别人纠正自己失误的过程，也是给自己提高的机会。悟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以前向内找的基点没摆正，是站在维思的基点上。发现问题，首先维护的是自我，自我太强，往往是在维护自己的私心。师父教的可是无私无我，悟到了就每天拿出时间来彻底清除自身为私的机制，以及为私为我的一切观念。从此一看到问题，第一念想到的是责任。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责任把别人做不好的地方做好，即使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和精力，也要用正念加持，清除一切干扰因素，帮助同修清除障碍，提高上来做好，都是整体的一份子，应该无条件的以大局为重。至于个人的喜好，是要修去的执着，时刻把法放在第一位，保持正念，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也没有必要非得叫别人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师父看得清楚就行了。别人给予的肯定再多也不能长功，得到师父的认可才能长功。所以我把以前做事总要别人理解我，而我不去理解别人的执着也去掉了。说多了就成了显示，别人说好说坏都可能成为执着，不如默默地做好。选自文章向内找，突破思我。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